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4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风。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做实军方监视，网络惊艳于朦胧被拖出和灌走的影像。台湾艺人被警告巴结中共，小心成为下一个于朦胧。美好中国纽约首发，中共剽窃、篡改、偷换概念。 Google 再裁员超过100人，白宫说联邦政府关门裁员可能达数千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大陆男星于朦胧坠楼案已经过去20多日，热度不但不减，反而有更多黑料被扒出，黑暗程度不忍直视。现在全球联署声援于朦胧已经超过185000多人，直逼200000这个整数，再加上海外媒体的接力报道，令整个事件火力攀升。10月2日 ，X 平台有网友抛出一则令人震惊的影片，这则影片清楚地拍到了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将虚弱而且伤痕累累的于朦胧从貌似公寓楼的地方拖出，这个是迄今为止流出的最清晰的影片，令网络为之一惊。另一张亦是第一次在网络上呈现，画面显示于朦胧坐在凳上，双手疑似被绑在身后，同时两个人一边一个按住他的双臂，另一个人拿着酒瓶在这里强行往他的嘴里面灌酒。有网友留言表示，专业装置加狂音器远距离拍摄，这个不是狗仔队。亦有网友表示，这些从一开始就慢慢将料放出来的人，从小名单到大名单，从模糊照片、模糊片段到清晰照片、清晰片段，都讲明了有另一派人早就知道有大事发生，偷偷地跟踪拍摄以捉住把柄，在这试探大众反应来决定放多少料。还有网友表示，另一派人一直存在，否则不可能在案发后马上流出影片和照片。现在这些清晰的照片，我还以为是故意放一些伪造的证据出来，令人难以辨真假，时机成熟之后再集中辟谣，不过很有可能一开始就存在这些证据。此外，网上疑似于朦胧被害之前发给母亲的诀别短信曝光，令事件的黑幕悬而升级。短信内容说，妈妈你知道吗，每次看到他们打来的那笔钱我都想呕，那个不是我赚来的钱，那个是邋遢的钱。短信中还说，我只能够通过这条短信同你匆匆道别了，他们随时可能闯入来害我，我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里产生幻觉啊，妈妈。字里行间充满绝望和恐惧，令人担忧的是，消息称其母亲已经失联，之前传出的于朦胧的母亲的消息真假难辨。有网友表示，如果这则短信是真的话，这样有理由相信于朦胧的母亲已经没有自由身了。于朦胧遇害的公寓百户居民近期突然集体抛售房产，媒体上门采访，居民集体回避，拒绝公开监控画面，这种沉默更显得反常。此外，在 Thread 平台上，网友补充的参与害人的人员名单已经有23人，甚至根据时间线排好了先后顺序，总计人数23人。自从于朦胧离世后，各种怪异天象一直不断地出现，先是小区的悼念花束被焚烧的时候出现旋转的火环，北京出现冰河，新疆出现30秒的闪电，刚刚过去的11国殇日，于朦胧的老家新疆特降暴雪。现场网友表示， 咁大个第一次见咁大嘅雪。有网友表示，呢个系几冤先能够出现咁多异象，不亚于当年嘅窦娥。十月一号当日，被网络列为凶手之一嘅女星宋伊人喺十月一号转发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嘅国庆日影片，写低我爱我嘅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罕见遭到网友挞伐。你唔准转发，放心，于朦胧每日都会睇住你。你点样好意思话国泰民安？有你喺，点样个安法？随住于朦胧事件燃烧，发声者接连遭到生命威胁。于朦胧嘅台湾恩师孙德荣改喺庙宇告阴状。十月一号 ，TikTok 出现生命中期威胁预告，标注其离世喺2025年10月。孙德荣随即发表不自尽声明，强调只为弟子讨公道。最早替于朦胧发声嘅超级巨星华晨宇，家人信息被深扒。中国男演员李廷哲、中国女星孙琳都喺近期相继遭到威胁。近日网络上疯传于朦胧长年受制于有恶魔经纪人之称嘅杜强，甚至被指早喺2013年就开始掌控佢嘅演艺生涯。一些网友更翻出杜强过去曾经担任已故艺人乔任梁的经纪人，两人相继遭遇不幸，令外界细思极恐，不寒而栗。舆论质疑杜强同其背后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角色早已经超越单纯经纪人，而更似是监视和操控者。据传天娱传媒旗下或者曾经合作的艺人中已经有高达九人离世，而从出事开始就不见踪影的极光光，被网友拔出很可能是中共是叶挺将军的孙女叶小燕的仔，亦是李鹏次子李小勇之子，而叶小燕和李小勇是夫妻。网传于朦胧最后在他的房子离世，房屋的屋主名叫李明，很可能就是极光光。有网友表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难怪有此无恐。十月二号，有网友爆料，一位自称红二代的网友发私信给他，说搞烂防火墙，他们几日就玩完。这位网友表示，我期盼一夜之间所有的真相信息能够好像洪水一样冲入中国大陆，到那时中共政权一定会轰然崩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特别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自媒体大 V 江峰正式成为健康520的代言人。江峰一直以正直真诚的形象受到观众信任，他选择推荐的产品自然更加令人放心。其中好像代谢宝这些纯草本营养配方正是健康520的明星产品之一，它结合12种纯草本精华，支持日常代谢和身体的平衡。如果你亦都关注健康，就来认识一下江峰代言的健康520啦，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中共76年的国殇日之际，央视官媒大肆宣扬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包括多名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亦纷纷转发党媒贴文表忠心。然而曾经的六四学生领袖之一海外民运人士王丹却以血泪史警告，理解你们为了钱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你们就不想想自己的同行于朦胧吗？你们就不担心自己有一天亦会成为于朦胧吗？他说兔死狐悲，你们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根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当日的宣传，微博上发起转发接力我爱你中国活动，要求艺人和民众共同传递国泰民安的口号。随后包括吴奇隆、伊能静、欧阳娜娜、颜仁宗、吴康仁等多名台湾艺人都纷纷响应号召，直接写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文字。王丹点样提醒，对比于朦胧生前怀疑遭到不公对待却最终落得含冤去世，台湾艺人更应该警惕在利益和自由之间可能终有一日要付出代价。之前不少台湾艺人到中国发展，亦不时会在公开场合或者网络上表态，转发中国台湾省的贴文引发热议。于朦胧事件越演越烈，引发国际关注， 自英国 BBC 报道之后，美国权威媒体外交政策，中国大众对名人被掩盖事件耿耿于怀，演员于朦胧的去世引发了一系列审查和谣言，为题指出于朦胧诡异离世，在防火长城之内仍然引爆巨震，显示出单纯的封锁已经难以阻断民间的追问。外交政策报道说，当局迅速抹除相关的讨论，甚至因为于朦胧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同为6月15日生日而引发揣测，大量质疑政府的说法，呼吁进一步调查的帖子被删除，线上只是剩下符合官方路线的声音。然而网民并未屈服，而是以其一贯的机制开设新账号，留低隐晦批评，和审查人员展开了一场实时数字战斗。这个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民间抗争，普通人用键盘和创意对抗国家机器。10月5日，中国知名人权律师许志永的新书《美好中国》发布会即将在纽约法拉盛市政厅举行。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之一。2023年，他因为参与批评时政活动，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曾经看过许志永在监狱中创作的《美好中国》草稿。他回忆说，许志永在他上海的家曾经说过，希望未来中国是一个民主自由、有爱的一个美好中国。而中共盗用并篡改了主题和概念，叫美丽中国。吴少平说，美好中国的好字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而是人与人之间充满相互信任，社会有诚信，人民有民主，生活有照料，人民的生活是美好的，是看得到希望的，是内在而不单只是青山绿水表面的美丽。此外，吴少平还提出了实现美好中国的先决条件，在中共这种专制独裁的阵营下，不可能实现美好中国。中共这个一党独裁，它所有的诉求也好，它并不是为人民去建设这个国家，它是为了一党的独裁、一党的利益，为了他们权贵的利益，他们绑架和利用这个国家，就连美丽中国都实现不到。你看一下，现在中国的整个环境已经不像样了。中国人要实现许志永所描绘的美好中国，只有解体中共。吴少平说，这个国家已经被中共完全糟蹋了，这个是一部灾难的历史。同时他认为，在中共被解体后，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民主政权，第二就是人心归正，因为中共不单止破坏了山河，亦令人与人之间充满不信任，令人变得奸猾，为蝇头小利去伤害人家。吴少平认为，法轮功的核心指导原则真、善、忍三个字，对重建社会、提升人们的道德底线具有非常重要的力量，能够帮助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罗胜春是被中共迫害的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他表示将出席美好中国发布会。他认为许志永的理念和丁家喜一直追求的自由、公义和爱一样，简单而直白，是他们十几年奋斗的基础。罗胜春透露，他每月只能够收到经中共审查的丁家喜书信，按照监狱管理条例，他有权和丈夫通话，但中共以无法核实身份为由拒绝。自9月份开始，他未收到任何书信，为此他表示担忧。此外，他从律师那里得知，中共将丁家喜列为严管对象，不允许放风或者和外界交流，而国内家属亦因为骚扰和恐吓不敢发声。但是面对中共的邪恶镇压，罗胜春表示从未动摇，一分钟都没有动摇过，我是被动地卷入抗争的，但是我现在选择主动抗争，因为整个事情令我看到了这个政权的邪恶。我觉得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每一个人都应该选择和这个极权政府说不，因为他们做的恶事实在是罄竹难书。法律专家余平博士亦向本台表示，许志永是推动民主法治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所做的这些努力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同时余平博士表示， 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很多人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为某一个党派，或者某一个个人的野心，或者说专制的欲望。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中国人实际上从清末开始都试图在这里慢慢地走向国际化，走向现代化，都未走成。问题在于我们对人的个人存在的价值并没有太多的关注，所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专制主义、资深极权主义的一个土壤。余平博士注意到，2010年之前中国人争取个人利益，之后开始维护个人权利，他认为中国人在觉醒，最终会融入国际社会。只要中国人仲认同普世的价值观、尊严和人权，中国就一直有希望。他说，一个美好社会的建立从来都不是在悲观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乐观向上、积极的一个态度上。据 CNBC 报道， Google 公司这个礼拜裁撤了其云端部门的量化使用者体验研究团队、平台和服务体验团队以及部分相关团队超过百名员工。这些职位主要负责透过资料分析、使用者调查等工具研究使用者行为，并协助产品开发、设计决策。受此影响，云端部门部分设计团队规模减半，多数是美国本土员工，部分员工获得缓冲期，但是在12月初之前在公司内部寻找新职位。报道指出，今年以来 Google 已经向人力资源、硬体、搜寻、广告、行销、财务和商务等部门的美国员工提供自愿离职方案，并裁撤超过三分之一管理小型团队的主管。这波裁员是 Google 聚焦 AI 投资、加速人力精简的延续。 Google 执行长 Sundar Pichai 今年8月告诉员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我们需要更有效率，不能够只靠增加人力解决所有问题。其他巨型企业近期亦在进行裁员，微软在7月裁撤9000名跨职能和跨地区员工， Meta 亦在落实裁员计划， XAI 人工智能部门近期裁减500名员工，约占数据标注团队的三分之一。甲骨文公司近期亦裁撤了云端部门的员工。川普政府自9月19日宣布对 H1B 签证征收$100,000一次性申请费用之后，亦对亚马逊、Google 等跨国公司产生冲击。现在 Google、 苹果和 Meta 正在因赌博应用程式面临诉讼，联邦法官9月30日驳回了三家公司要求驳回诉讼的请求。10月2日，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白宫西翼外向媒体讲话，他表示联邦政府在关门期间的裁员人数可能达到数千人。莱维特告诉记者，政府关门已经进入第二日，总统、副总统以及我们整个团队将继续努力和国会议员沟通，努力达成一项决议，鼓励民主党人鼓起勇气做正确的事情。这个之后，川普总统和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进行了会面。他说，这个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考虑对联邦机构进行裁员的建议，还讨论可以削减哪些民主党机构，以及哪些是暂时性的关闭，哪些是永久性的关闭。当被问及总统所说的民主党机构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莱维特表示，我们将关注那些和政府价值观不符、我们认为浪费纳税人资金的机构。莱维特还说，总统希望在民主党选择关闭政府导致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非常严峻的时期，管理好美国纳税人的钱。这次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导致科学研究、金融监管、经济数据报告以及其他一系列活动暂停，约75万名联邦工作人员被迫停止工作，而其他人员例如军队和边境巡逻人员则被勒令无薪工作。长期停摆可能会扰乱航空旅行，并威胁700万美国人的食品援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图恩表示，不排除礼拜尾之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民主党参议员舒默会面的可能性，但他同时亦表示希望任何会谈都能够真正推动解决政府关门的问题。他正在听取关于如何结束政府关门的非正式两党讨论，但他强调政府必须先重新开放。到现在为止，国会两党还未就允许政府支出和运营的短期支出法案达成一致。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川普同日韩快速强化合作，欧台联手抗中俄潮。贝森特力挺斗龙，称美中谈判将有突破。联合国对伊朗制裁未明，美在制裁在伊中企。十一全球爆抗共潮，费城升中共旗遭谴。世界杯资金争议引爆摩洛哥年轻人抗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共同社二号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讲法，面对中朝军力威胁，川普预计27号访问日本，与新任日本首相会谈，确认美日同盟，并加强合作。南韩外长赵显表示，韩美两国已就安全合作达成初步协议，并将力争在本月底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正式对外宣布。川普或敦促日方增国防开支，讨论$5,500亿在美投资，换取贸易协议细节。日本自民党15号国会选新首相，上任后两个礼拜即与川普会晤，助建私人关系。此为川普重返白宫后首次访日，属亚洲行部分。26号出席马来西亚东盟峰会，31号赴韩 APEC 峰会。期间或与习近平双边会谈，日方盼事先沟通对华政策。而美韩协议或亦涉及南韩增国防支出、购美武器及修改韩美原子能协定。川普要求南韩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南韩2026年国防预算将增8.2%。另外，韩方关注川普访韩期间可能与金正恩会晤。北韩表示，如果美方不强求弃核，愿重启对话。9月30号，白宫官员说，美国对朝政策未变，川普总统乐于与金正恩会谈。分析指，会晤或将在10月底 APEC 峰会期间在南韩实现，将是川普第四次与金会面。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参谋次长室次长谢日升中将，应邀出席波兰华沙安全论坛，突破过往各军将领紧着西装惯例。谢日升警告，乌克兰战败将鼓励中共犯台，中俄正形成轴心，透过军事演训、经贸合作及联合国行动，对全球安全构成挑战。欧洲协助台湾抵抗灰色地带威胁，例如法律战、假信息、无人机消耗等，即守护自身安全，帮助我们亦是帮助你们自己。台湾国防部表示，此行与各国专家研讨全球挑战、区域稳定，分享台海情势经验，增进国际支持。学者分析，此举象征台湾安全地位提升。国防院副研究员揭仲指出，显示台欧交流加深，欧洲强化对台印象，愿在半官方场合给予弹性尊重。中共对此强烈抗议，致电主办方施压未果。国防院学者苏子云认为，比中华民国高阶将领着军装演讲，代表军事外交结合，加深互信。因为俄乌战及中朝新轴心， 欧洲睇清中共威胁，台湾晶片、地缘及海上运输线关键，中共成全球共同挑战。另外，《泰晤士报》报道，近日英国李士满号护卫舰与美国希金斯号驱逐舰联合穿越台湾海峡时，遭中共 C-10 攻击直升机挑衅，中共军方指责此举为制造麻烦与挑衅，派出海空力量监视并发出警告。英媒话 ,C-10 直升机对李士满号实施敲定打击，模拟导弹攻击全流程，原航线机动，拉高高度，以50度角旋转锁定目标，近似实战命中。C-10 仲监视西方舰艇，并警告驱离其舰载直升机。此行动属英国高危行动的一部分。威尔斯亲航号航母编队在美推动下加强亚太军事存在，配合印太战略压制中共崛起。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问乜嘢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时，我就明白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背书。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它。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在中国购买大豆贸易落后之际，美国将支持国内的大豆种植者。他预测美中下一轮贸易谈判将出现重大突破。北京在休战期内仍不断减少对美国大豆的采购，不单止引发了美国农业界的担忧，亦引发代表农业选区国会议员的担忧。目前正值美国大豆收获期。12月2日，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农民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川普总统。不幸的是，中方领导层决定将美国农民，尤其是大豆种植户，作为贸易谈判的棋子。财长说，我们支持美国农民。贝森特表示，他星期三已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川普总统和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举行会谈。他说，下个星期二你将看到对农民的大力支持。我们还将与农业信贷局合作，确保农民获得下一步计划所需的资金。川普星期三证实，大豆将成为他四个星期后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讨论的主要议题。贝森特透露说，几乎每一项美国和外国签署的贸易协议都包含购买美国农产品，因此我们将看到其他国家取代中国。贝森特还提到美中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他说，川普总统与中共党魁计划在10月底在南韩举行的地区峰会期间进行边会。他补充说，美方与中方荷立丰副总理的平衡贸易谈判将是第五轮磋商，预计应该会取得相当重大的突破。贝森特表示，即将进行的谈判将在11月10号关税休战期到期之前进行。在采访中，贝森特还提到，川普总统在2020年1月签署的一个贸易协议有超过500亿美元的农业采购，中共国在川普任期内履行了，然后在拜登总统下，他们没有被履行这些农业承诺。在日内瓦会议上，当我问他为什么不继续买大豆和其他产品时，中方代表仅用一个词回答，拜登。主持人乔科尔宁评论说，这个听起来似胡说八道。俄外交部10月2日发表声明，俄方与伊朗在今年1月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已正式生效，该条约有效期为20年，并自动延长5年，将加强安全和国防等领域的合作。之前在9月底在英法德三国强行推动下，联合国已走完伊核协议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流程，重新对伊朗施加武器禁运 和其他相关制裁。对此，刚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俄罗斯方面突然在10月1号表示，俄方不承认联合国对伊朗恢复制裁，亦不会执行相关规定。由于俄罗斯的反对态度，目前联合国是否会落实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仍存在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涉及伊朗武器生产与采购网的21家实体和17名个人实施新一轮制裁，其中有10家为中国及香港企业。这些被制裁机构与个人被控协助伊朗国防部等部门购买高敏感度技术和零部件，其中涵盖导弹、军用直升机零件等。美方指控这些采购网络违规，取得美国原产直升机及先进对空导弹相关技术，对美国驻中东部队和国际商船造成严重威胁。被点名的10家中港企业包括北京卓越全球、韦斯通、河北森林等企业。另外，6名中国籍人士亦被指为核心成员。美国财政部表示，本轮制裁支持联合国针对伊朗恢复一系列制裁措施，美方将继续加大对伊朗军工产业网的压力，敦促所有企业及个人不要参与相关违规活动。10月1号长假首日，中国多地突然遭极端天气侵袭，新疆、西藏、青海等高海拔地区出现强降雪，交通受阻。新疆喀纳斯景区甚至有上百辆车被困在路上。与此同时，中共禁约寒蝉，有网友分享相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名工作人员手持装备，对着等待升旗仪式的民众扫面录像。网友说，都不稍微掩饰一下，不知这些信息都去了哪里。另外，据报道，在9月30号，美国费城市政厅外升起中共旗，引发广泛争议。多位联邦州议员批评此举背离美国价值，忽视中共人权问题。藏人与维吾尔团体则到场抗议。众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宾夕法尼亚州政要先前致信，呼吁取消仪式。霍士新闻、每日邮报、国家评论、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关注此事。维吾尔运动创办人阿巴斯亦发出信函，指出升血旗会美化中共压迫人权，并要求费城市府停止此举。一号当日，在海外，全球华人举行抗议中共的活动，包括北美、欧洲、澳洲和多个亚太地区。中共领馆前都可见到高呼口号反对中共的集会，现场标语包括中共沦陷日、痛悼亿万冤魂、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等。这些团体希望11重方言的节日变成推动自由中国的日子。抗议民众来自台湾、西藏、新疆等不同地区，共同高呼打倒共产党、共产党落台。同一日，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领馆罕见出现了中共五星血旗倒挂的现象。有网民说，好笑头说这个是中共垮台前的征兆。近日，摩洛哥当地已经连续第五晚爆发大规模青年抗议。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匿名团体 SET 世代212在社交平台比如 TikTok、Instagram 和 Discord 发起活动，抗议政府忽略基层医疗和教育资源，反而投入大量资金筹备2030年世界杯体育建设。示威者高呼球场盖好了，医院在哪里，表达对政府资源分配的不满。抗议最初为和平集会，但随着持续多日，冲突逐渐升级成暴力骚扰。部分示威者进行纵火、抢掠和攻击警察设施，警方动用催泪弹和武力驱散示威者。在南部内克利亚等地发生开枪事件，造成2人丧生。摩洛哥内政部表示，直至10月1号， 已有409人被捕，部分涉及纵火与袭警，另有263名警员和23名平民受伤，142辆警车和20辆私家车被焚烧。摩洛哥人权协会说，仅东部乌桂达就有37人被捕，其中包含6名未成年人。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当局正视年轻人的合法诉求，避免加剧镇压。据官方数据显示，摩洛哥失业率达 12.8%， 其中青年失业率高达 35.8%， 大学生毕业有近两成失业。摩洛哥国会宣布将在星期四召开会议，由总理阿克鲁什主持，重点讨论医疗体系和医院方面的改革问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欧盟重拳出击，中国船长戴夫被法国军队逮捕，揭出400艘俄国船只惊人黑幕。李在明下令打击南韩反共抗议，南韩军官爆金正恩或者会趁台海之乱攻击南韩。马斯克硬碰 Netflix 对女维基百科是什么回事呢？川普趁政府关门冻结16个民主党州资金，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3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观众，记得帮忙按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我们先看一个健康的信息，然后就是详细的新闻内容。10月1号，美国官员证实川普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共享情报，用来锁定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川普曾经表示，如果没办法打击俄罗斯境外的目标，乌克兰将无法取胜。而欧洲各国亦都跟进加码，而在昨日法国扣押了俄国邮轮，船长竟然是中国人，目前已经因为拒绝配合被拘留。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指出，乌克兰透过这项情报共享，将会能够更加精准地锁定炼油厂、输油管线、发电厂等远离边境的基础设施，可以切断克里姆林宫的相关收入和石油供应，削弱俄方的战争能力。而美国正在计划是否交付战斧和梭鱼等射程大约800公里的长程导弹，但是官员没有透露可能的数量和型号。而在今日 Newsweek 的消息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说，如果川普批准向乌克兰运送战斧导弹，令到莫斯科处于基辅军队的射程之内，这样俄罗斯将会做出适当的反应。在昨日10月1号，有近50个欧洲国家领袖齐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峰会，应付近期在欧洲爆发的神秘无人机侵扰事件。而最近在丹麦、爱沙尼亚、波兰都爆发神秘无人机侵扰，德国北部地区的多处关键基础设施，好似发电厂、大学医院、造船厂等地，亦都发现可疑无人机的活动。泽连斯基警告欧洲领袖，无人机事件是俄罗斯意图升高战事，而欧洲领袖已经计划了一项金额庞大的贷款计划，打算用冻结的俄罗斯国家资产向乌克兰提供高达1650亿美元的免息贷款。欧盟这一招就是不用用自己的钱就能够援助乌克兰。在昨日9月30号，法国特种部队扣查了一艘俄罗斯影子船队的邮轮，并且逮捕了邮轮上的中国籍船长和大副。而这名船长因为拒绝提供船只国籍证明，拒绝配合法国执法命令，将会在明年2月在法国法院受审。而 而这艘邮轮是一批秘密船只之一。欧盟认为这个船队中有444艘船只，而这些船只允许俄罗斯在制裁下出口石油。作案手法包括频繁地更换旗帜、船东不透明以及经常关闭应答器。在今日10月2号，普京在参加俄国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会议上说，俄国甚至没有能够达到里斯本的无人机。他暗示这些无人机不是俄罗斯发的，是挑起事态制造恐慌，在美国的指导下让欧洲投入更多国防资金。他还说俄罗斯攻击北约纯属无稽之谈，北约亦都知道这一点。他还开玩笑地说不会再派遣无人机到丹麦、法国、葡萄牙。普京亦都提到美国要将战斧导弹运去基辅政权，但是他说他不会改变战场上的任何情况。 ATACMS 的导弹亦都是一样，俄罗斯已经学会了怎样击落他们。他表示没有美国的参与，战斧导弹的使用是不可能的。如果基辅使用战斧，将损害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不过他亦都表示恢复和美国的全面关系符合俄罗斯利益。普京还发出警告，如果有人想在军事领域和俄罗斯竞争，会遭到迅速的回应。他暗示西方是在玩火，而俄罗斯就不会示弱。普京否认欧洲无人机是俄罗斯发射的。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你觉得普京讲的威胁的说话是不是更能够激发川普帮助乌克兰反击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好多观众都熟悉江峰，他用真诚和正直赢到大家的信任。当我听到他选择为健康520代言那时，心里面很踏实，因为这不只是一位自媒体大 V 的选择，更加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在健康520产品里面，好像代谢宝这些纯草本营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每日保持元气，维持平衡，守护好自己。当值得信赖的人为健康发声，我们就更加有信心将健康交给可信赖的品牌。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10月1号，中共海警局在和菲律宾有主权争议的黄岩岛海域的一艘船舰上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北京有意为黄岩岛合法化铺路，而距离只是141公里，菲律宾雅米岛可能会成为决定台湾命运的前线。与此同时，南韩正在为北韩趁台海战争攻击南韩拟定计划。但是就在南韩反共示威频繁的时候，今日总统李在明却下令严厉打击。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10月1号的报道，菲律宾渔民28号在巴拉望省北部外海发现长约12英尺的中国制的潜航器。菲律宾现在已经发现至少5具类似的水底无人潜航器，其中一个地点就是连接第一和第二岛链的吕宋海峡等。而这些无人潜航器有自主的资料处理、储存和卫星传输的能力，甚至到在作业中可以和中共进行加密通讯。华府专家认为，中共的目的是窥测菲律宾水底地形，支援潜艇和海军行动，搜集军事资源情报，透过监测来加强对南海主张，尤其是锁定巴拉望周边和海上航线要道。而距离台湾只是141公里，坐落在菲律宾最北边的雅米岛军事基地，这里已经成为决定台湾命运的前线。因为这里可能会规划成一个一旦台湾遭受入侵的时候的行动基地，因为这座岛就在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而巴士海峡是冻结南海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一旦爆发台海冲突，共军可能会封锁巴士海峡这条海上高速公路，不单只能够切断美军和民军支援台湾的路径，也都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而台海的战火恐怕亦都将点燃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根据国防博客独家报道，一名南韩高层官员在匿名受访的时候透露，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已经在秘密研究和草拟几个最坏剧本，来应付中共如果在未来大规模侵台。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会趁机对南韩发动攻击。报道说，这位高层军官透露，南韩正在研讨在2027到2028年美国深度介入到台海军事冲突的情况下的情景。现在南韩军方担心，如果美军将军事焦点和资源大规模地转移到台海，这样南韩将面临驻韩美军兵力减少以及武器弹药储存难以动用的困境。这种战力真空将会为北韩创造一个机会之窗，借这个发动攻击或者是破坏朝鲜半岛的稳定。南韩军事顾问正在评估北韩可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以有限的边境打击到全面的攻击企图。其中一个剧本就是北韩针对美韩的军事基地设施发动定点攻击，目的是迫使美军撤退或者是减少介入台海冲突中的程度。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结果将会完全符合北京的战略利益。这位军官强调，另一种可能性是一场全面的军事行动，北韩军队将会试图穿越非军事区并夺取南韩关键的政治和工业区。他强调，在北京和平壤战略聚合日益增加的背景之下，这些假设性的行动都已经被视为实际的可能性。而金正恩蠢蠢欲动，前几日北韩副外相崔善基刚刚到北京和王毅见面，而今日就传出北韩正是筹办10月10号举行劳动党成立80周年的纪念阅兵仪式，而且参与的人数达几万人，规模将远超以前。南韩联参公部室长李成俊说，南韩军方掌握北韩方面的车辆、军事装备转移的动静。李成俊说，金正恩在夜晚举行阅兵的可能性更大，具体时间仍有待观察。而外界猜测崔善基去北京或者同邀请阅兵有关，但是预计习近平不会去，可能会派遣王沪宁或者是蔡奇出席。南韩研判一旦爆发台海之战，北韩可能会攻击南韩，因为这符合北京的战略利益。外界认为中朝臭味相投，而就在李在明政府近日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之后，遭到南韩人抨击亲共，并且引发南韩人频繁在首尔市中心举行反共示威游行。但是今日10月2号，南韩总统李在明说，个别团体当面侮辱和诽谤闹事行为非常不妥，他下令要严厉打击，并且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对策。各位观众，你觉得台海如果是局势爆发的话，金正恩会不会有攻打南韩的可能性呢？因为有个朋友你可以下面打个一字，因为不会的朋友请你打个二字，看看大家是怎样看的。马斯克日前宣布他已经注销了 Netflix 的账号，并呼吁两亿追随者一起响应抵制。消息一出，在网络上迅速掀起取消 Netflix 的风潮。除此之外，马斯克亦都开始抨击维基百科，考虑建立一个不带偏见的 Wikipedia 百科。Netflix 近期播出了一部译名叫做《死狐同超自然公园》的卡通片。这个剧定位为7岁以上的观众，但是其中一名角色明确表达我是跨性别者，咁引发部分保守派团体质疑平台向未成年人灌输 LGBT 的意识形态。随后有人分享了相关的片段，咁样迅速在网络上发酵，成为舆论焦点。马斯克批评 Netflix 如果雇佣一个庆祝查理柯克遇害并制作向未成年人灌输跨性别内容的人，你们永远拿不到我的一分钱。他呼吁大众为了小孩的健康取消 Netflix。 他回复网友贴出的退订画面，表示自己亦都退了订，而他的言论迅速扩散，带动很多网友都开始取消订阅 Netflix。 对于外界批评死狐和超自然公园的创作者史提尔透过社交媒体表示自己只是在这里呈现多元角色，节目已经在2023年被 Netflix 取消制作，但是因为片段再度被分享而重新引发争议。不过网友就不买单，并且用截图显示史提尔曾经在 X 平台上对查理柯克使用粗俗的语言。马斯克亦都抨击左派才是真正的危险，他表示 从对川普总统的暗害企图，到联邦健康保险公司 CEO 汤普森的遇害，再到袭击柯克，真正的政治暴力源头都在左派。事件持续发酵之下，亦都冲击市场的情绪。根据报道， Netflix 的股价在美国股市开市之前一度下跌 2.4%， 投资人担心用户可能因为舆论风暴而流失。与此同时，马斯克亦都再度评论维基百科，他考虑要出台 Wikipedia 百科来对抗目前的维基百科。马斯克长期以来认为维基百科所编辑的内容不客观，而且带有左翼的政治偏见。而他发表文章没多久，白宫加密和人工智能主管萨克斯亦都公开抨击维基百科有偏见到极点，直指他的内容被用来训练人工智能。美国政府进入到关门状态。在昨日10月1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白宫愿意同民主党就医疗保险问题进行谈判，但前提是必须先让政府重新开门。而川普政府已经冻结了16个民主党州的资金。虽然美国政府关门，但是股市反而升，金价仍然创下新高。由于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未能够就一项临时拨款法案达成一致，联邦政府开始停顿。卡在哪里呢？民主党想要为非法移民提供医疗福利，但是共和党认为不能够给美国的纳税人为非法移民买单。曼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认为政府关门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有些温和派民主党人正在逐渐切割，原因是他们清楚这个其中的利益关系。参议院昨日中午12点第三次就两党各自支持的提案进行全院投票，但是还是以失败告终。共和党提出的短期拨款法案投票获得55票赞成，45票反对，已经有3位民主党参议员加入到共和党，距离60票的门槛还差5票。曼斯透露，他已经同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进行交谈，争取结束政府关门所需要的少数关键选票，现在还需要5名参议员就能够让政府重新开门。他相信有几位民主党人认识到他们让政府关门的立场不合逻辑，并愿意通过谈判迅速结束僵局，所以获得这5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很关键。川普之前已经表示，政府关门会伤到民主党自己。在今日10月2日，他连续发表了2个贴文，说民主党人想将你们的医保资金给非法移民，还要大开国门迎接全世界的罪犯，这个是致命的组合，因为这样人人都会涌入你。川普说，我今天要跟2025计划的负责人拉斯特奥开一个会，讨论一下他建议的削减哪些民主党机构的问题，以及这些削减哪些是暂时的，哪些是永久的。我不敢相信激进左翼民主党给了我这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或者这个是他们想要静静地快速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方式。根据路透社报道，10月1日，川普政府冻结了260亿美元的资金，锁定了几个民主党州，包括纽约州、加州等，将交通和绿色能源基础建设纳入冻结的目标。好似纽约州180亿的交通运输建设被冻结，16个民主党执政州一共80亿美元的绿色能源计划被冻结。曼斯表示，如果关门持续超过几日，政府就唯有进一步裁员，年底之前可能会裁员超过30万人。冻结资金必然会遭到民主党人的反对。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表示，冻结纽约的地铁和港口建设资金将会导致几千人失业。而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图恩认为，只要投票重启政府，问题就可以解决。虽然美国政府停顿，但是股市表现就很平稳。10月1日，美股反而小幅上升，标普500收盘时候再创新高，纳斯达克就接近历史高位。不过私营部门就业数据意外下跌，引发经济前景不确定的忧虑，同时亦都推动黄金创新高，美元走弱。 多谢收睇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哋下一期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台湾误会美台晶片55分账，赤马红羊年，中共崩塌，川普施压中共买黄豆，专家解释中共想要。十一全球多国抗议，中共危害人民76年。美国报告警告中共人口贩卖与强迫劳动要承担后果。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10月2日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美国希望台积电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其实就是希望台湾跟美国的经济捆绑在一起，对台湾不是更好吗？美国保护台湾的意愿强烈到不惜与中共开战，不过台湾人没有意识到战争就来了。美国积极备战中共，不过亦有观察人士说中共可能先垮台。吴家龙说，台湾从商业角度来思考，以为令晶片的生产留在台湾，美国先会保护台湾，于是抗拒美国的压力，这个就误会了。如果美国希望台积电扩大在美国的投资，达到美国的晶片需求有 50% 在美国本土生产，有 50% 从台湾入口，台湾可以符合美国的期待，台湾亦可以提出条件。吴家龙猜想美国希望台积电的厂从目前承诺的6个厂多一倍成12个厂，川普才会宣布台积电扩大在美国的投资不是1000亿美元，而是2000亿美元。所以美国其实在这里为战争做准备，包括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同时将800位美军将领召回美国开会。不过台湾没有从战争爆发来思考问题，误会了美国了。在台湾有半导体产业之前，美国就已经在军事保护台湾了，何况美国保护台湾是为了保护日本，亦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美国在这里应对的是这个局面，所以才会对药物征收100%的关税，那个亦是在这里为战争做准备。美国积极备战中共，不过亦有观察人士说中共可能会先垮台。中共10月底将举行20届四中全会，有关中共权力格斗走向和倒台的话题再度热刺，官方说会议将研究15-5规划。旅美政论家唐靖远对大纪元表示，15-5规划可能只是4中全会相对次要的一个议题，最主要的议题应涉及到中共最高层会有重大的变动，最高权力可能发生转移。唐靖远认为，习近平在北京的阅兵以及到西藏、新疆，表面的热闹背后都显示出一个相同的趋势，就是他的待遇在这里被降格。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是否会让出部分权力或退居二线，甚至在21大下台，持续成为议论焦点？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秦俊博士认为，如果习近平落了来，中国就开始有些松动，习近平不落来，中国的情况就会继续恶化。近期中共政局动荡，大批党政军官员落马或者失踪，都是由习近平一手提拔的。但对于是习近平亲自操刀清洗，定是习的势力遭党内政敌打击，众说纷纭。唐靖远表示，是习近平的对手对习的军中势力进行一举歼灭式的清洗，意味着习近平很有可能已经丧失了他在军队中的权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